Hello， 这里是行行出老母，欢迎进入老母的职场世界，我是海伦。
欢迎子玉。
嗨，我是子玉。我想要跟各位同学说的是，学习的方法有很多种，如果你现在学习上遇到什么困难，那你一定要鼓起勇气往前踏上一步，去寻找你自己感到最有兴趣，你最想要持续一直做下去的事情。
想先请教一下子玉，你之前念的是生医工程与环境科学系，那这个科系是在学些什么？然后你后来又念了生医工程研究所，那学的东西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OK， 我大学是念清华大学这个科系，那我们的系呢，其实也是蛮杂的，就也是很杂学，就是说我们的物理化学生物就是大概都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在这个大学的科目里面。可能大家一开始听到可能说，哇，你们是什么医生医学工程，这跟医生有什么关系？你们是医生的什么？你们是在医院里面的什么？好，那我们其实就是这个医院里面的什么工程单位啊，研究单位。其实在医生在做很多的诊断跟判断的时候，它背后的一些标准这是怎么定的，一定是一些过去的人以及一些研究人员他们共同的去决定的这个标准。那我们在做的其实就是可能透过一些生物实验或者是人的实验或者是一些资料的收集，那去寻找到在这个医学的工程上，就是在工程上可以去让医生的不管是手术啊还是诊断来的更准确更便利，甚至有时候是跟医疗的真的有治疗行为这件事情有关。那我们其实就是去做医生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工程的助手，类似是这样的一个科系。其实我们大学学完也没有办法说直接去寻找到一些可能是研发性质的工作，那也许大部分人都会去念研究所，然后去锁定一个主题然后继续往下做。也许有人是做癌症相关的题目，然后可能是用超音波去做实验。那我那个时候待的研究室我们是用核磁共振，就是用 MRI， 我们实验室其实是在做就是心脏跟脑的 MRI 的一些资讯。那我们其实就是会针对一些病症，然后去找到它可能有没有办法有点像是提早知道一些数据上的变化，然后去提供给医生一些资讯，然后让医生可以去做出更好的判断，就是包括心脏血流或心室心房的大小，我们就是做一些医学影像的后处理。对，就是我们对以前在做的事情。那我研究所进到的实验室是台大的实验室，那我们实验室在做的就跟脑的影像就更有关系。我那时候念台大，虽然我没有把它念完啊，但我那时候进去我其实是想要往做硬体去发展，因为我知道很多我的同学他可能在大学念完或者研究所念完，他其实就会去卖仪器，就卖机器，当机器的业务或者是业务工程师，就稍微会理解就是机器要怎么样操作跟运用，然后他就是在公司里面去卖这些仪器。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会往一些例如说材料工程，他可能就会做比较多跟材料相关的实验。那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兴趣是我想要做跟核磁共振有关的一些脑波的仪器，那这我那时候觉得我的兴趣在此。但我念研究所发现说，哇，那个难度真的有点太高了，他要建制一些线圈啊，然后或者是就是在实验阶段要做出来的东西其实也是有点太困难了。所以我之后就没有把它做完，因为当时我也开始就是接触更多教育的产业，所以那时候就是两边都想要拿，但是可能这个负担有点太重，所以我最后就是把我自己教育事业那一块拉得比较高，然后慢慢的我就觉得说那我应该是不会往医学工程发展，所以我就后来我就没有把论文写完。
那这些学习对于你现在你觉得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我大学或者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一个蛮喜欢研究事情的人，对，从小喜欢看百科全书吧，觉得百科全书可以把一些事情讲得蛮清楚的，百科全书好像比小说好看。
哇，你好特别啊。
故事书比较不好看。对，可能他告诉我这件事情怎么运作我觉得比较好看。对，我觉得我小时候很喜欢看天文的书啊，看一些就是把一个东西打开然后跟我说里面有什么的百科全书。对，所以我觉得把一件事情好像搞得很清楚是我自己很喜欢做的事，然后所以我会觉得是说到研究所的时候，虽然我觉得那个我想要做的东西很困难，但我试图还是找到很多资源可以让我离这件事情近一点，所以我就会知道它到底有多困难嘛。其实通常有时候觉得困难是因为不懂它，但你往前靠一步跟他离他越近的时候，你就会真正去理解到他到底有多难。 那我觉得到未来的职业上，其实因为我们创业最常就是每天都会遇到的事情，就是遇到很多麻烦跟困难，每天创业都会必经的事情。如果每天创业都要说我什么事情是最重复在做的，大概就是解决麻烦跟解决困难，跟想办法把困难变成比较小的困难，再把比较小的困难发给每个人，然后让每个人做一点，然后你再把它收回来之后，然后你再把它收集回来之后，你再看看这个问题有没有变成比较小一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因为有这个喜欢做这件事情，也有这个特质，所以我会觉得是说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或是开始工作后，其实这件事情也就是蛮形影不离的，每天就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也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的吧，就是每一天都要做啊。
那是因为你在大学跟研究所的时候开始接触跟教育相关的领域，所以才会想要创立史丁实验室吗？
应该是说我以前还有另外一个很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把别人教会，就教别人。对，我可能从还没有高中毕业，我就是在当家教老师。对，就是
你很厉害，还没有高中毕业哦，不错。
对，因为可能有大学念之后，我就先去寻找一些就需要考大学或是需要考把成绩考好的人。对，我比较能够接触到一些国中生、高中生。我比较喜欢数学啦，他们怎么会这个题目会没有办法看懂，就想说要怎么教他们这样，因为我可能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但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子想。那你逼他们这样子想也没用，因为他们就是不会这样想，那你就要去想说那怎么教他们。所以可能从以前从高中毕业到现在，其实也都有一直在从事这种教数学教学相关的家教的工作。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发现说哎，我因为以前家教视野很狭隘，就是教那些会考试的科目嘛，后来发现说哎，其实这世界上也有很多事情蛮难的，也蛮需要有人教的，例如说程式设计啊，因为很多人都跟你一样一上课就睡着。对，所以
遇到圣诞树就睡着。
对，就是说哎，教程式这件事情是真的很无聊吗？啊，我来学学看好了，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学过程式设计。我大学大概到大三大四才接触比较多程式。那因为我那也是我自学的，所以我就会知道说那个学习的过程是什么。我就发现说哇，其实大家应该都是用蛮错误的方法来学习，所以才觉得很无聊。所以我那时候就比较多机会可以去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想办法把它教好玩一点。然后就发现说哎，其实不管是大人跟小孩的接受度其实都还蛮不错的，那我应该就可以延伸就是继续去发展更多有趣的教学方法，然后让大家不要太讨厌这个科目。那是一开始这种超级前期的一个想法，所以才会开始就跟科技相关的教学。
那你刚刚跟我们聊到创业，史丁到现在已经五年了嘛？
对，
那五年的教学的陪伴，你觉得在创业的过程中遇到最大的挫折是什么？
如果是以研发课程上，其实还蛮长，很多挫折，就是要如何去设计一个好玩的教学活动，其实是蛮挫折的。就是上课的时候可能都很好玩，教学是最好玩的事吧，但是其他研发其实是蛮痛苦，因为蛮长，是打掉重练。那我觉得应该是说会产生这个挫折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以前不这样学，所以我们要如何去模仿以前的我们，我们可能只能从以前的我们找到一些失败的例子，例如说睡着了，例如说不好玩，例如说太难了之类的，
或是学生没反应，
没反应，然后是什么班上全部都不太理老师。但我们这些学习的经验里可能充满了这些负面教材，但有一些正面教材啊，但是你会觉得说你现在教的这个科目上好像你能模仿谁其实是蛮不容易的，所以大家应该都是从零开始规划。
对，
那我觉得创业很难的事情就是创业是要生存嘛，那你要在生存下跟你要去寻找你想要创造的价值，然后以及研发版的就很难，这三件事情如果同时来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超级黑暗，就觉得说哇，这个往前一步真的是都很困难。对，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科目不是考科，大家绝对不是因为成绩而来，这个可以很明确的知道，大家可能是为了一些有趣好玩，或者说小朋友有感兴趣想要培养他们什么样的想法，大概就是这种很天真浪漫的，不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需求。那你去补习班通常都蛮务实，我希望可以及格，对，我希望这个科目下个四段考就能及格。对，跟在我们这边的期待就是会蛮虚无缥缈，我希望他快乐嘛，还是我希望他产生更多自己的想法，我希望他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再做完整一点， 我希望他有持续探究的量能，就是我希望他有很多的思维，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都太浪漫，要怎么样的家长才会希望小朋友就是多接触我们一点，是因为这个原因也是蛮难的。对，因为假设他其他事情还没有顾好，那就会有一些生存上的危机，他就不一定可以投资这件事情。
可是这样家长也越来越多啦，而且
是啊是啊，
应该会更多是在小学阶段的家长会乐意让孩子们做这样的接触吧。
对对对，国小的阶段的学生是最多的，尤其是低年级超级多。可是低年级很多，中年级高年甚至高年级就比较少。其实蛮可惜的原因是因为就是这个战斗机正要起飞的时候，就让他可以学最快，然后最
对啊，
就是他高年级真的他的抽象思维已经长得差不多，有很多东西可以真的可以塞进去，他可以真的跑得很远，然后跑出他自己的样子的时候，就因为要上的课真的太多了，考试真的考得太差了，或者是这个时间真的太不够了，那他可能就不会继续往下学。那其实我们就看到很多人在这个时候选择他投回这个体制内学科的怀抱。小朋友可能觉得蛮可惜，家长觉得很可惜，可是就是时间不允许，所以也许就变成寒暑假可以来，可是那都是在一年52周里面的其中一两周，那能产生的影响力其实就对于学生来讲没有这么高。对，但是我们遇到比较多可能是像有一群家长比较有这样的理念啊，那他可能就会让小朋友组成一些学伴或小小的共学团。
对，
那我们其实也蛮喜欢和这样的团体合作，因为通常可以比较客制化的去和家长去，就那个补习的感觉就比较低啊，比较像是说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他们现在喜欢什么，或者是说哦，最近有遇到我们这一群都是小女生，但他们的是例如说他们体育可能都很好，那家长可能就会觉得说他们是不是就是云文云武都不要放弃，有机会可以尝试的各个面向的东西，那我就觉得说哦，这样沟通起来很简单，
对，
他们可能就觉得说他们的孩子学哪些东西是他们期待的，那当然我们也会跟孩子确认是你的期待还是你爸妈的期待。对，那有时候都是就是爸妈的期待，对啊，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对答案，就是我们也不用太快戳破他们，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在教育产业里面就是家长跟小朋友想的可能就不太一样，所以也不用太快戳破他们，觉得他就是一个慢慢大家可以互相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我们自己在做教学活动有时候对家长对小孩看到的事情是不太一样。
那如果回顾一下你自己过往的求学或是工作的这些历程，有没有一个最影响你最深刻的人呢？
我觉得国小的老师都影响我蛮多的，国小国中的老师都蛮多的，那最主要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比较是引导我们去想一些事情，不是把一些规则然后就叫我们 follow。 我记得很深刻的是国小三年级的老师，有时候三年级很调皮嘛，那就很希望我们可以检讨我们自己，可是通常老师的检讨就是一直念嘛，就是把你说做不好的东西都念完一遍。对，他三年级的老师就这样，因为三年级很难判断是非啊，就是你一二年级是那种呆呆的，三年级就会很想做很多事情，但是你也无法判断这件事情到底会不会被骂。那我觉得三年级的老师就送给我们一句话，就说就是老师的初衷是觉得老师常常觉得很不放心啊，就说我们为什么都会做一些这样的事情，会让老师感到很不放心。对，那三年级小孩哪听得懂这么多啊，就是觉得是说哦，我又不知道。对，所以老师后来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做自己的主人，就是他在三年级的时候告诉大家这件事情。那我觉得那个时候这句话就有让我记到现在嘛，就是说诶，其实我们现在很多老师都有告诉我们要自律这件事情。就是我会觉得说其实我从小到大遇到的老师都比较期待我们自律，而不是一直用很外界的东西来干涉我们的决定，因为你的自律也是需要练习。
对，
那我会觉得说我从小到大可能我也有接受过一些运动的训练，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不管是这些教练还是老师都有带给我一些自律这件事情上的影响，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我还蛮自律的，可能也是需要一些自律的特质才能完成一些解决很多困难的事情。对，因为有时候不可控性比较多的事情就是比较需要靠一个比较安定的比较自律的这个状态来解决。对，所以我觉得我的老师是影响我蛮深刻的人。
我觉得完全同意，自律这件事情真的是从小到大一个必须要养成的一个观念，不单纯只是在你的求学阶段，到你未来的 就业阶段你在职场上的生活，就自律这件事情它带来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
嗯，而且自律这个习惯其实需要养成蛮久的，所以如果你很晚才开始的话，就会很晚才会养成，所以应该要早点开始。就你养成的时候就是你最需要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学生在学生阶段的时候都有想到这件事，他可能没有和我一样遇到一个这样的老师，可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到国高中的时候都会自己想到这件事。
对，
不管是自己规定一些读书计划啊，还是说去完成每天应该要做完的事情，我觉得这都是自律的练习。那当然自律也是有层次的啊，你是把自己的时间排得很满，然后或者是不一定很满，但你把事情全部做完安排时间，这种的自律，还是你是开始在一些行为模式上比较自律。对，比如说你会知道别人没有在看你的时候你要完成什么样的事情，这种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自律。
对，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不同阶段的养成，然后跟不同练习下的结果。
其实我最后一个想问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学生时期该学会的三件事，那如果自律是其中一件的话，另外两件你会说什么呢？对，
我觉得应该是多去不同文化的地方走一走，是因为台湾是个岛嘛，你就超级难连到别的国家。所以我自己是在大学阶段是出国去了非常多地方，就我家教的薪水全部都变成旅费。
你去自助旅行吗？
对对对，都是去比较长的时间，然后过得比较苦的生活，但都没有关系，反正就是去接触不同的人，然后你也用一用别人的语言，就是从小到大学的语言，就是
对
都没有用到，就是在台湾都不会用到啊，那你就是要去其他地方用嘛，不然我们学校要干嘛？
对， 对、
啊、那我觉得出去外面去看看这世界上不同的生活样态，是学生时期一个超级重要的事，因为长大之后这些东西只要没有差旅费，你都不会想要去，所以所以就是一定要在学生时期大学高中有机会的话就多出去。对，所以这是第二个，一定要赶快去其他地方走一走。最后一个应该是花一点时间去寻找真的会让自己快乐的事吧。对，因为学生时期很多事情都是被安排好的，
对，
可能一些 routine 的上学放学补习或者是社团。对，那我会觉得是说如果都没有一些空白的时间，你就不太能够判断什么事情会让自己快乐，因为人家在跑一个剧本，你每天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全部做完，不分快乐与不快乐。所以我觉得在学生时期的快乐其实比较简单，所以你应该是可以比较有机会可以在各种尝试下去发现自己的有没有办法带给自己快乐是什么。那如果有人不是物质上快乐的话，其实是一些与人接触之类的，我会觉得是说多尝试一些志工服务，或者是多参加一些团体，我会觉得是也是学生时期一个很棒的投资。学生时期要做的事情就是所有事情的投资。对，
对，
就是这是一个超级适合进场的时间，大家一定要在学生时期开始培养这些事情。
你会发现学生时期不开始培养的话，以后真的就没有什么时间了。
以后就会拿老本来烧，然后就会很快就没了，那你就会觉得说工作到一个段落你就需要有一个很长时间的休息。其实那个时间就是拿以前没有做的事情拿来那个时候做，所以很多人都会在工作阶段的时候休息一个一年或是半年。那我觉得大家就是去充电，那大家在充电什么，其实就也是这些事啊。那如果是没有经济考量的话，那当然没有关系，可是如果大家有经济考量的话，到年纪比较大在做这个尝试，其实都是会有产生更多压力，而且会有更多的眼光，哇你不用工作哦。就你年轻的时候大家只会说哎，你不用念书哦，但是如果是大学生，大家也没有办法判断你到底有没有在念书嘛。大学生哪有办法判断，可能每个人对于大学的期待不一样啊。如果你是70分有过就好，那你其实可以做超多事。那如果你一定要跟高中一样都要是90分100分，那可能就是会很辛苦。但如果你是选错系，那也很辛苦，
那也很辛苦。
那
等于四年结束之后又再重新 routine， 對對對對，重新再循环这件事。
没错，所以我觉得在就是学生时期的话是很好去做一些累积，因为其实时间是比较充裕的，然后要烦恼的事情比较单纯，然后可以失败很多次都不会有人记得，不会有人在乎你失败到底多少次，或是你出国多么不顺利也只有你自己知道，它不会被写成一个报告。所以我会觉得在学生时期是很不错的阶段，大家要好好把握，
大家好好把握。那就 再次谢谢子玉，今天的访问非常的精彩，很开心可以访问到你。
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
如果你喜欢行行出老母，欢迎以行动力赞助老母，让我们能有更多的能量制播更好的节目，访问更多有趣的职业。如果有任何建议，欢迎到网站留言给我们。谢谢你们的支持与分享，我是海伦，我们下次见。